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分享去年我在公教解答大会上的演讲，主题是我信神。我谈到了证明神存在的论证如何能够得到改进，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忠实的基督徒们在这个主题上所做的出色研究和著作。我很高兴能与大家分享这些内容。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参加今年的会议，我们仍有门票出售。会议将在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地点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如果你来参加，可以和我、Jimmy Akin、Tim Staples 等公教解答的护教家以及其他特邀嘉宾交流。如果你想参加，详情请查看下方描述中的链接。以下是我去年在公教解答大会上的演讲。好的，我被邀请做一个关于神的新论证的演讲。我想重点讨论的是过去二三十年间宗教哲学和有神论辩护领域的发展，特别是关于神的存在这个议题。我要事先说明，这次演讲不会详细讲解完整的论证过程，每个前提以及如何回应反对意见，不是要在45分钟后让你们完全理解所有内容。不，我没打算这样做。放松享受就好，这就像是一份开胃菜拼盘。我们会品尝伦理学中的菠菜洋蓟酱，形而上学里的墨西哥胡椒卷。每种都尝一点，让你们了解现有的资源和内容。如果你们想深入探讨，可以自己去查阅相关资料。我们确实看到了从基督教视角出发的宗教哲学的复兴。记得是在1966年4月，就是在这里，1966年4月8日，《时代》杂志刊登了那幅著名的封面：“神死了吗？”这很好地代表了20世纪初以来宗教哲学的发展方向。当时实证主义等哲学观点毒害了思想界，声称如果不能从经验上验证你所讨论的术语，那么神学和宗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后来人们指出，实证主义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你无法从经验上定义验证的含义，这会导致自相矛盾。但在20世纪初，学术界普遍有种感觉，认为神只是普通民众才会相信的东西，学术界与此无关。然而事实证明，在此后60年间，甚至在《时代》杂志这个封面出版后一年内，我们就看到了基督教宗教哲学的惊人发展，以至于几年后人们都知道这张照片。它非常有名。几年后的1969年，《时代》杂志不得不承认，神要复活了吗？哎呀，人们都知道前一期的封面，但实际上不知道，《时代》杂志后来发表了半收回立场的文章。其中一个原因是基督教哲学家如 Alvin Plantinga 的著作开始出现，他是圣母大学的新教哲学家，非常聪明。如果你想看搞笑的，他可以说是我读过最聪明的哲学家之一。他有个特别搞笑的视频，他住在圣母大学，或者说他曾在圣母大学。有个新闻报道，创纪录的热浪期间，人们的空调都坏了。记者正在采访，画面切到 Elvin 谈论他的空调。这位最聪明的人说：“我就是搞不定他。”没错，这个能提出85个前提论证的人却搞不定空调，所以去搜搜 Elvin Plantinga 空调的视频，挺搞笑的。还有 Richard Swinburne 的《神的存在》。2001年，已故无神论哲学家 Quinton Smith， 他于2020年去世，这样写道：“这是21世纪初。”他对学术界的观察，我来读给你们听。他说，1967年 Plantinga 神与他心一书出版后，主流学术界的世俗化开始迅速瓦解。哲学界清楚地看到，这本书表明在分析哲学最看重的标准上，概念精确性、论证严谨性、对原创世界观的深入辩护、实在论、有神论者并不逊色于自然主义者。在哲学界，几乎一夜之间为有神论辩护、相信神变得学术上可敬，使哲学成为当今有才华的有神论者进入学术界的首选领域。
2001年读到这段话让我很兴奋，因为那正是我开始研究宗教的时候，浏览网站，听辩论。那时 YouTube 还要等四年才出现，所以我下载所有能找到的 MP3， 一场辩论刚好能装进一张软盘。那真是个美好的时代，那真是个美好的时代。接下来我要探讨其中一些论证，就像我说的，这是我们的开胃菜拼盘，我要讨论不同的论证。如果你不喜欢墨西哥馅饼，还有马苏里拉奶酪条，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会简要介绍几个论证，有些你们可能很熟悉。我会谈到论证的根源、发展过程，以及过去20、30年甚至10年间哲学家们如何拓展它。学者们仍在努力改进他们遇到的各种课题。首先是运动论证，隋唐测验，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论证，因为 Tim 已经解释过了，不需要我再重复解释，你们都明白。简单概括来说，阿奎那认为即使宇宙永恒存在，我们仍能观察到运动。运动就是潜能变为现实的过程，比如这水具有固态的潜能，它不能自己结冰，需要外力来实现。冷空气也不会自己变冷，也需要外力作用，这是个连锁反应，就像这个小火车模型。想象一节车厢经过，它被前一节车厢拉动，你会问，那前一节被什么拉动？答案是被更前一节拉动。这样无限追问下去，可能有人说存在无限多车厢互相牵引，但这解释不通，因为无限长的火车也可能静止。为什么无限长的火车会运动而非静止？答案是需要一个不依赖外力的原动力，纯粹现实的潜能实现者，这就是运动论证。这个类比也能回答，如果神创造宇宙，那谁创造神？我会说，这就像问火车头牵引列车，那什么牵引火车头？你没明白，正如火车头不是普通车厢，神也不是他所造宇宙中的普通存在。当然，运动论证也受到哲学家批评，20世纪初曾被否定。比如 Mackey 在《有神论的奇迹》中就质疑现代人怎会信神。William Rowe 等学者常引用 Anthony Kenny 1969年《五路论证》一文，认为阿奎那基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论证不成立。比如批评说，潜能的热需要现实的热来实现，极可能燃烧的物体需要以燃烧的物体引燃，这样木材只能被明火点燃。但 Kenny 指出，可以摩擦两根木棍生火，两者都是潜能，却实现了自我转化。当然，也有哲学家回应批评，并发展了这个论证。比如帕萨迪纳城市学院的公教哲学家 Edward Fieser， 在《神存在的五种证明》中 ，Fieser 指出，批评者误解了阿奎那。阿奎那并非主张潜能必须由同类现实实现，如木材必须被明火点燃，而是说潜能必须被现实事物实现，比如两根现实存在的木棍摩擦。阿奎那并非主张原因必须与结果同质，而是强调原因本身必须是现实的，纯粹潜能不能作为原因。还有无神论者 Graham Oppy 提出异议，他在2006年《关于神的争论》中认为，阿奎那只证明了存在纯粹现实的单一原因，可能是纯粹运动本源赋予运动，可能是纯粹光源产生光，可能是纯粹热源产生热，这些才是事物的现实原因，不需要统一的纯粹现实者或神。Fieser 在五种证明中构建了50个前提的论证。 最精彩的是前十四个前提的系统化分析。这很有必要，因为阿奎那的五路原本只是神学入门笔记。若知道后人将其视为对神存在的终极辩护，他定会震惊。这只是入门材料。读《神学大全》，序言说本书为初学者编写时，你会觉得自己很蠢。因初学者需要教材，故作此书，仿佛在说，菜鸟们肯定看不懂。Fieser 发展论证时加入关键前提，第九前提，即使存在纯粹光、运动或热，它们的存在潜能也需被纯粹存在本身实现。
The potential for those pure things to exist at all would have to be actualized by something that is pure existence itself.
他详细辩护这个前提，反驳 OP 关于事物可凭存在惯性持续存在的观点。
And just persist in existence, what's called existential inertia.
发展运动论证的不止 Fieser, Blackwell 等期刊也有相关论文，但我最喜欢五种证明的版本。
Other journals, other variants of the argument for motion, but I like the one that's here in Five Proof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Fieser 在书末对无神论者的普遍反对意见给出了很好的回应。他在那里提出了那个关于运动的论证。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论证。你们可能还记得昨天讨论过这个。我和 Jimmy Akin 有过对话。这就是卡拉姆宇宙论论证，明白吗？阿奎那和波纳文图拉在他们那个时代对某个特定问题有分歧。如果你参加了和 Jimmy 的对话，可能还记得一些内容。如果没有，这里为其他人做个简要回顾。问题是，我们能否仅凭理性知道宇宙有一个开始，它的过去是有限的？我们从信仰中知道，我们知道神创造了宇宙，他这样告诉我们，教会也这样教导我们，在有限的过去从无中创造。但你能证明有限的过去是不可能的吗？理性表明过去不可能是无限的。阿奎那不这么认为，而圣波纳文图拉确实这么认为。两位都是教会圣师，所以作为公教徒你可以持这两种立场。但由于阿奎那是个重量级人物，他不喜欢这个论证，所以很多人也不喜欢。此后700年间，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这个论证，直到福音派哲学家和神学家 William Lane Craig 发表了关于这个论证的论文，称为卡拉姆宇宙论论证。卡拉姆是阿拉伯语，意思是言语。此后其他人也致力于改进这个论证。这个论证很简单，凡开始存在的事物都有原因，宇宙开始存在，因此宇宙有原因。这是他1978年的论文。有趣的是，对这个论证的一个反对意见是他依赖于特定的时间哲学观点。我们谈论无限的过去，但时间本身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 ，Craig 更新了他的论证。2009年，他在《布莱克威尔自然神学指南》中发表了很长的辩护，用两种不同的论证来证明第二个前提。所以，无论宇宙开始存在，你看这里，凡开始存在的事物都有原因。但我们怎么知道宇宙开始存在，从而有原因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他用了两种论证形式，一种是科学证据，看大爆炸的证据，看宇宙学的证据，似乎宇宙有一个特定的起点。虽然 Jimmy 很谨慎，昨天对话中我也同意他，这更多是提示性的而非完全证明性的。科学是试探性的，也许会发现比大爆炸更早的起点。但很多人看这些证据后说，好吧，我可以看出宇宙是从无中产生的，这就是科学证据。Craig 用哲学论证说，不，过去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那会导致矛盾。实际的无限不可能存在。他用希尔伯特旅馆的例子，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数学家 David Hilbert 提出的。希尔伯特旅馆说，看，无限作为概念存在，但在现实中会导致各种奇怪的矛盾。旅馆住满后，仍可通过调整房间入住无限多新客人。如果从希尔伯特旅馆减去所有奇数号房间的客人，还剩下多少？ 无限多所有偶数号房间的客人。如果四号房之后的所有客人退房，减去无限多客人，还剩下多少？四个。无限减无限，在一个情况下等于无限，另一个情况下等于四。这是个矛盾，所以在超限算术中禁止对无限极做减法，但你不能阻止这些人离开希尔伯特旅馆，不是吗？这就是 Cray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论证，虽然有针对他的特定反对意见，我实际上也同意这些反对意见。作为护教家、哲学家或神学家，任何在公共领域提出论证的人都会受到批评，这让人谦卑。我认为能够接受批评并根据批评修改论证而非直接忽视，这是学术诚信的重要标志。这是我们作为护教者都努力做到的，不一定是关于神的存在，可以是任何话题，关于新约，关于教父们。你知道，我在辩论中提出论证，有些效果很好，有些就不太理想，我需要修改或放弃它。这很难，因为我们有时不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但我们可以从别人的批评中学习，这很棒。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昨天在会上和 Jimmy 对话，因为我最喜欢让聪明的护教朋友剖析我的论证，因为我们都有善意，我们不会互相刻薄，但可以指出看到的问题。所以箴言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在公教解答经常做的事。所以对这个论证有几种不同的批评。首先，这个论证依赖的时间理论在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中并不太受欢迎。我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个，因为这有点复杂。过去和未来是否存在，还是只有现在存在？这就是现在主义。我喜欢一个有点滑稽的模型，叫增长块理论，因为我就是个滑稽的人。过去是真实的，但只有现在是我意识所在之处，而未来仍是开放的。许多物理学家持块状宇宙观，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样真实。所以如果是这样，你必须小心，就像 Jimmy 昨天在我们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未来是无限的。如果你论证过去不能是无限的，那你要小心。你不希望论证出未来不能是无限的，因为这会带来问题，因为神告诉我们未来是无限的。他在启示录中向我们承诺了这一点，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这是无限的。既然我们知道未来是无限的，任何论证过去和未来都是有限的理论就行不通了。所以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另一个问题是，即使像希尔伯特旅馆这样的实际无限不可能存在，但过去的事件已经不存在了。这可能不适用于过去，因为过去的事件已经不存在了。William Lane Craig 持现在主义观点，认为过去已不存在，未来尚未存在。所以不像希尔伯特旅馆那样有实际无限的事件集合导致矛盾，这给论证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与 Jimmy 的对话中，我尝试重新构建这个论证，借鉴其他人的观点。比如我喜欢 Andrew Loke 的工作，他好像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非常聪明的人，写了好几本书。事实上我在这次演讲中参考了他的两本书，他还有一本关于宇宙论论证的书，这本很好，《目的论与卡拉姆宇宙论论证再探》。虽然这个不在他书里，但基于书中的内容，我会这样论证：如果过去是无限的，那么矛盾就可能普遍存在。这可能不是我的正确演讲版本，这没有帮助。不如我们现在就把这部分从演讲中删掉，让我看看能不能，好吧？是的，好的。别看我的桌面，它和我房间一样乱。怎么会不是我的正确版本？好吧，让我试试这个。好的，等一下。好吧，我们试试这个。没错，我是在上台前20分钟才准备这个演讲的。这就是我的风格，各位。圣灵感动我。好吧。这就对了，让我看看。 找到了。我知道这个是对的。这部分我还没修改。如果过去是无限的，那么矛盾就可能出现。矛盾不可能存在，因此过去不是无限的。我稍后会修改这个。但我想说的是，无限过去本身不是不能存在的矛盾，而是会导致矛盾。
But an infinite past leads to contradiction.
Craig 说，希尔伯特旅馆和过去事件不是一回事，这是对的。但如果过去没有起点，你可以一次建一个旅馆房间，或者每十亿年有一个不可摧毁的物体出现。即使事件间隔极长，在当下仍会有十几无限的事物存在。
It doesn't matter how, even if the space between the events is huge, a Google years, one and a hundred zeros, it would still have an actual infinite number of things in the present moment.
无限过去会导致这类矛盾。无限过去会导致希尔伯特旅馆的矛盾，但无限未来不会。
Into an endless future, the contradictory hotel will not exist, but you would in an infinite past.
这说明无限过去可能存在问题。2010年代，贝勒大学的公教哲学家 Alex Pruss 和改宗公教的路德宗信徒 Rob Koons 提出了因果有限论。这个理论认为因果链必须是有限的，或者至少矛盾的无限因果链不可能存在。明白吗？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他们会论证说，即使过去是无限的，也会产生因果有限论的悖论。
Look, even if the past is infinite, let's say you could have Hilbert's Hotel. Let's say you could have that. You could have all of these causal finitist paradoxes.
昨天我和 Jimmy 讨论时就分享了一个例子：假设神创造了无限数量的不朽之人，他们一直存在，每年都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比如，他们把一张纸传递到未来，这看起来没问题。但问题是，如果过去是无限的，同样数量的人可能会做出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矛盾行为。想象有零号先生、一号先生、二号先生、三号先生、四号先生，他们每年行动时都用这些编号命名。这就是我和 Jimmy 解释过的 Rob Koon 的传纸实验。假设规则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以一个自然数命名。因为有无限多个自然数，所以也有无限多个人。他们遵循一个规则，从左边的人那里接收一张纸。如果纸是空白的，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如果纸上已经有名字及数字，就把它传给右边的人。明白吗？比如五号先生拿到纸，如果是空白的，他就写上自己的名字，但不太可能是空白的，因为六号肯定写了什么，然后传下来。现在出现的悖论是，零号先生的纸上写着什么名字？不可能是一号。如果他拿到一号的纸，说明一号拿到十纸是空白的。不对，应该说，如果一号拿到十纸是空白的，那么二号就会写上自己的名字。而二号拿到十也不可能是空白的，因为三号会写名字。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如果这个无限链条中的每个人都遵循这个以数学家 Jose Bernadette 命名的规则，就会出现矛盾。一张纸传到当下，纸上必须有个数字名字，但又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具体的数字。如果他们互相复制纸张，还可能出现其他疯狂的情况，比如实际无限数量的纸张。另一个辩题是死神悖论。这不对，我明明修改过了。有人问我，你要杀死 Swan 吗？我说，是啊。然后我就把 Bob 的名字改成了 Swan。 想象一下，我说，你说的对。然后我想，我不能杀死 Swan， 那样太刻意了。等等，我有死神的那页幻灯片。结果就成这样了，我确实保存了正确的版本。没关系，这不要紧，好吧。关键是，这和传纸思想实验类似。每个死神出现时，凡人 SY 都还活着。零号死神杀死他，但不可能，因为一号死神会先杀死他。而二号死神本应不朽，但死神可以杀死他们。这就产生悖论 ,SY 必须已死，但无限链条中没有任何一个死神能杀死他。说到这里，你们可能想到汤姆·汉克斯的电影《飞越未来》。这部经典作品中，十二岁男孩变成三十五岁，却不懂童年多珍贵。
哦，
我不明白， 重点是这类因果链会产生悖论。就像我和 Jimmy 讨论的，我认为时间旅行不可能，因为会产生各种悖论。你可以回到过去杀死祖父，但那样你就不会存在，也就无法回去杀他。所以我认为不能回到过去，否则很容易产生这类悖论。或者即使能回到过去，神也不会允许你做那些事，明白吗？在 Plus 的无限因果与悖论中，有人说对于死神实验和传纸实验，总会有人弄丢纸张，不按规则行事。或者某个死神当天不会上班，这样就不会有悖论。但我想，凭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一定会这样？他们只是说必须如此才能避免悖论，说会有某种形而上的力量阻止悖论发生。所以我认为，如果过去是无限的，那只有当神存在并阻止这些悖论时，才可能无限。无神论者通常主张无限过去，说世界一直存在而非神创造。但还有其他论证，为什么存在万物而非虚无？即使过去无限，仍会出现这些有限性悖论，只有神的存在能解释为何这些悖论没发生。我认为这是人们正在探索的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好的，我们再讨论几个论证，接下来会更烧脑，但会很有趣，我们会玩得开心的。偶然性论证，为什么存在万物而非虚无？万物本不必存在，需要一个必然存在者维持其存在。这是科普尔斯顿神父和伯特兰罗素的辩论。1948年，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英式的礼貌辩论，你可以在网上找到，非常有趣。但罗素质疑，我们怎么知道宇宙不是必然存在的？我们怎么知道宇宙是偶然的？罗素的这些质疑削弱了这个论证。为此，有人使用模态偶然性本体论论证。我保证不会太艰深，好吗？我要谈谈可能世界。可能世界不是邪恶奇异博士做坏事的平行宇宙，可能世界像是一本书，描述世界可能呈现的另一种样貌。如果可能发生，就会在其中一本书里，不可能的是不在书里，比如已婚单身汉。所以存在可能世界，世界可能有不同的存在方式。模态本体论论证是这样的，这是个正经论证，哲学家们很重视这个论证，这不是玩笑，非常有趣。神作为必然存在者可能存在，如果神可能存在，那么在某可能世界中存在，对吧？可能的事物存在于某个可能世界，如果神在一个可能世界存在，由于它是必然的，就在所有可能世界存在。二加二等于四，在所有可能世界都成立，在任何世界的描述中都是如此，而现实世界也是一个可能世界，因此神在现实世界存在。论证完成，搞定了，可以回家了，结束了。不，事情从没那么简单。说实话，哲学家最难接受的是第一个前提，不仅是认识论上的可能，而是真实可能发生吗？问题是，这个工具可能被反过来使用，构造反向本体论论证。注意我的操作，把神存在改成神可能不存在。人们当然会说，是的，有可能，所以我们才辩论这个。如果神可能不存在，就存在一个他不存在的可能世界。如果神在一个可能世界不存在，在所有可能世界都不存在。作为必然存在者，他必须在所有可能世界存在。现实世界是可能世界之一，但无关紧要。神在现实世界不存在。关键在于，如果只改一个词就能得出相反结论，这就不是好论证。需要打破这种对称性，需要证明为何一个论证成立而另一个不成立。我的新教哲学家朋友 Josh Rasmussen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他研究偶然性论证，提出很棒的版本。他写了本好书，叫《理性如何通向神》，这是美国 Josh， 从上往下读好吗？不过我们是在通向神。 Josh Rasmussen 的《理性如何通向神》 理性如何通向神？他提出摩太偶然性论证。他对罗素说，宇宙可能有解释，而非直接说宇宙是偶然的。宇宙至少可能被自身之外的事物解释吗？因为宇宙内无物能解释宇宙，所以可能存在必然存在者解释宇宙。这样我们就有所得了。我们已有现存事物，可以运用模态本体论论证，但这次采用不同的方式。现有事物引导我们产生模态直觉，必然存在者必定以这种方式运作。我觉得这非常有趣，这确实很有意思。好，下一个论证，微调论证。物理定律本可以完全不同。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爵士在《Just Six Numbers》中写道，他指出我们宇宙存在的概率低得离谱。我常用扑克比喻，有人见过皇家同花顺吗？我是说真实的牌局中，真的见过，太不可思议了。但问50万人，绝大多数会说没见过。概率约60万分之1，但确实会发生。新问题：有人见过连续10把皇家同花顺吗？关键就在这里。若有人说见过连续20把，那肯定像我妹夫那样出老千。为何这么认为？为何不能只是运气？宇宙无限，什么都有可能，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心底知道这概率太低，必是设计而非偶然。这就是微调论证的核心。强合力、宇宙初期熵值、真空引力强度等参数都精确到令人发指。若无神论成立，宇宙更可能不存在具身智慧生命。这对无神论很意外，对有神论却理所当然，神自有其用意。毕竟无神情况下产生我们的概率是10^120次方分之1。神创造具身智慧生命的理由肯定比这个概率更有说服力。有趣的是，虽然霍金等无神论者承认微调问题并用多重宇宙解释，但已故无神论者维克多斯滕格却声称宇宙根本未被微调。这些人完全搞错了，概率并非对我们不利。2010年代初，这种论调很流行。记得我第一次与无神论者丹巴克辩论时，那是10年前了。他当时正值壮年，精力充沛。我事先研究过巴克，知道他必用斯滕格的书反驳我的微调论证，于是特意把书藏在讲台下，当场指出其谬误。为指出该书谬误，我引用了天文学家 Luke Barnes 的论文。后来 Luke 写了整本书反驳斯滕格的观点及其他对微调论证的质疑。他的合著者 Geraint Lewis 其实是位无神论者。书中指说，宇宙存在的概率极低，需要解释。Lewis 向 Barnes 解释为何不完全接受神的存在，但认同微调论证的其他部分。他们通过对话有力反驳了斯滕格对微调的否认及其他质疑。接下来谈谈神迹。有人认识这位有趣的先生吗？大声说出来，谁知道他是谁？大卫·休谟，大卫·休谟，作为无神论学和自然宗教批判的代表人物，这位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对非公教托马斯主义的论证，如钟表匠类比神迹主张，提出过毁灭性批判。至今仍有人动辄引用休谟，而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复活是有确凿证据的。 我们有福音书、保罗和使徒的见证。修魔派常说，非凡事件需要非凡证据。谁听过这个说法？非凡事件需要非凡证据。修魔说，除非证言虚假，比起所证神迹更不可思议，否则任何证言都不足以为神迹作证。因此，神迹证据必须比神迹本身更神奇，或证据虚假本身堪称神迹。这标准高的几乎没有任何神迹能通过。但新近的论证对此提出有力挑战。John Ehrman 2008年的《修魔的惨败：反对神迹的论证》指出，尽管 Ehrman 不认同基督教神迹主张，但他指出修魔在概率论和微积分上的错误。这些理论在18世纪上不完善，后来才发展出贝叶斯定理，由一位基督教牧师提出。举个简单例子，休谟时代就有人提出却被忽视的反对意见，恰好揭示了问题所在。休谟实质是说，人会撒谎，会犯错，但自然不说谎，不犯错，自然规律恒常不变，历来如此，我们的一致经验从未被打破。经验被打破发生神迹，与有人撒谎或喝多了，哪个更可能？对吧？但问题在于，你如何确知我们有一致经验，神迹不会发生？这等于把待证命题当作了前提。我这里有一张英国探险家登陆塔希提岛的图片。想象你是英国探险家，刚到塔希提岛就跑去吃橙子，因为你可能得了坏血病，所以他们随身携带酸橙，英国水手因此得名 Limey。靠酸橙补充维 C 预防坏血病。然后你向土著描述英格兰，冬天我们会在结冰的湖面上行走滑冰。土著该相信这话吗？毕竟他们整个文明史的经验都表明，人不可能在水上行走。这绝无可能，这是他们的一致经验。但也许他们的经验存在局限，未能涵盖世界的某些面向，这就是修魔论证的漏洞之一。我们还有更哲学化的反驳，针对神迹质疑的哲学回应。我很喜欢这本书，这是 Andrew Locke 的另一本著作，他是位杰出的学者，他的研究令人欣喜。这是我最喜欢的关于复活的新书之一，典型的学术著作封面只有几何图形。学术出版社总说，反正只有十八个人会读。90年代，我们的书封不是云彩就是漩涡。永远离不开水元素。不信你去查，真的去查查看。回应耶和华见证人的封面就是水漩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 Locke 很好地回应了哲学质疑，系统整理了历史证据，反驳了现代怀疑论者对复活的质疑。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援引其他神迹证明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比如我最爱的法蒂玛奇迹，三万人目睹圣母显现后太阳在天空舞动。
雨后人们的衣服瞬间变干，事件很快见报。
有大量目击者，现在可能还能找到亲历者，至少能找到他们的子女孙辈。这该如何解释？这不仅是神干预历史的证据，也是公教信仰的佐证。2020年 Tyler McNabb 和 Joseph Blatto 发表的《玛利亚与法蒂玛支持公教的累积性论证》很精彩。我热爱哲学，有趣的是，我们并非要证明公教，但证据累积起来确实更支持公教。 McNabb 和 Blatto 指出，如果马丁路德带着神的启示显现，那将是支持新教的证据。 若加尔文带来神的讯息，就是支持改革宗传统的证据。而神选择玛利亚在罗马公教背景，如法蒂玛显现，那里对圣母的虔诚既普遍又符合圣经，这证明罗马公教传统的正确性。哲学家们将我们珍视的虔诚传统，通过严谨分析转化为支持神存在和公教信仰的论证。最后要讨论的是道德论证。William Lane Craig 和 C.S. Lewis 的版本是：若神不存在，客观道德价值与义务也不存在。但客观道德确实存在，因此神存在。这个论证的弱点在于需要涵盖太多领域，必须证明世俗道德理论无法解释客观道德。
You'd have to show other secular moral theories cannot, are, cannot account for objective morality.
比如 Eric Weilenberg 在《无神宇宙》中的柏拉图式客观道德中尝试这样做。Walter Sinnott Armstrong 也写了《没有神的道德》，虽然可以反驳这些理论，但工作量很大。正如我对 Jimmy 所说，论证温和结论比强硬结论更容易。因此，宗教哲学家转向最佳解释推论式的道德论证。即使无神也能存在客观道德，但神仍是道德特性的最佳解释。比如，我们为何能获得道德知识？道德无法被感官直接感知，我们却认知它们。如何做到的？神圣解释最为合理，这也最佳解释了道德责任。即便存在客观道德，若无神论为真，我们不就只是运动中的分子吗？难道会因闪电引发火灾而监禁它吗？会道德谴责闪电吗？会配着噔噔音效制作闪电的忏悔纪录片吗？播放褪色的黑白照片说闪电本应更懂事，我们早该知道。看这类节目总像在说那是八十年代的事，那是疯狂岁月，但对某些人还不够。不，因为只是分子运动，不存在道德责任，只是机械行动，是预先决定的，由分子作用力决定，不可能有其他结果。若人类也是如此，那我们只是运动分子，为何要承担道德责任？除非我们不只是分子运动，才能为行为负责。就像这个女孩，网络迷因灾难女孩不该为此负责。这是名为灾难女孩的网络迷因，她父亲觉得有趣想拍照，而她刚好在完美瞬间转过头，于是她的表情永远留在了互联网上。说到道德责任，若指控她纵火就是诽谤，你要承担道德责任，因为你能选择不做，人类不只是运动分子。最后，神最能解释道德价值。去年，我与 Alex O'Connor YouTube 频道宇宙怀疑论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非常聪明，典型的英国气质。我特别羡慕他们的英式口音，而我出场只会说大家好，永远学不会那种儒雅表达。我们讨论了道德价值问题，他提出一个有趣论点。作为伦理素食主义者，他认为他正在探索这个领域。我看不出人类有和其他物种不具备的特殊内在价值，因为若无神论为真，进化是渐变的连续过程。不存在某个突变点让人类突然变得特殊。人科动物和灵长类的进化差异都很微小，无法划定从此变得特殊的界限。所谓人类的特殊性无从谈起。因此，若无神论为真，人类特殊性和尊严就是假象。Alex 对我说，无神论为真，所以人类特殊性不成立。于是我反问，为何不逆向思考？人类显然具有特殊性，我们会关怀丧失理性的残障人士。这种道德义务不适用于更聪明的非人类动物。但为什么？比如在荒野求生时，你会牺牲爱犬救孩子， 而不会杀孩子救狗，纵使是深爱的狗。人类为何有此特权？这确证了人类尊严的存在。于是我逆向论证，若无神论为真，人类尊严不成立，即无神论真则尊严假。我将其逆转为人类尊严为真，无神论必假。既然尊严确实存在，这种内在尊严真实不虚，那么无神论必然为假。他回应，我明白了，我的是正向生物学论证，你的是逆向神学论证，这很有趣。哲学上这叫肯定前见与否定后见的辩证，用术语说就是如此。他觉得这个思路很有启发性。昨天 Jimmy 也表示，我对卡拉姆论证的重构令他愿深入探讨。我当时心想，中大奖了，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提出的论证虽非一开始就完美无缺，但能让人感叹这很有意思，进而愿意深入探讨和完善它，这就是铁磨铁磨出刃来的真谛。所以这些著作指向展示的书籍，你们可以在书店找到它们，还有更多论文可供研读。重申我的观点，今天只是道开胃菜，后厨还有更多佳肴未能呈现，这些可都是非微波素食，而是精心烹制的美味。几年前在捕捉基督教大会上，我与真实无神论的 Ben Watkins 辩论神是否存在。这种探索不仅引人认识神，更令我振奋。尽管 95% 与会者是基督徒，但很多人拿着我的公教论证来签名，他们被辩论中提出的神学论证深深吸引。
Asking me to sign it, saying they really were fascinated by the arguments for God I presented in the debate and some of my.
他们好奇那公教信仰的理据是什么？或许你们觉得无神论议题太高深，不如继续讨论玛利亚或圣餐。我理解这种感受。明年确实有计划讨论圣餐，但若只停留在舒适区。很多基督徒辛苦论证神的存在，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带领人认识基督教，却被我们截胡，这确实会惹人不快。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argument that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bring this person to a full knowledge of Christianity.
他们会问，那公教信仰呢？这并非错误，传扬真理没有错。但若对方刚被引领归主，已与引领者建立深厚连结，若我们能直接引领人认识神，归向耶稣，岂不更有果效？这样，人们自然会更愿意跟随我们，进入基督亲自建立的教会。因此，我恳请你们认真对待公教的护教论证，带着最有力的论据去使万民做门徒。
Very seriously, and take the best arguments and go out there and make decisions.
非常感谢大家。
So, thank you very much.
来见你们喜爱的护教家，聆听精彩演讲，与公教弟兄姊妹交流。立即报名参加我们第十届年度大会，主题是向我学习。基督的比喻、讲道与对话。